认识中医的节目，跟大家介绍中国古代的心理治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题目。古时候有好几位心理治疗相当有名的医生。先跟大家讲比较早期的一位，叫张仲景，张基。他是东汉时代的人。张仲景曾经做过一本书，叫做《伤寒杂病论》，是非常有名的，一直到现在也是中医师们的主要参考书。《伤寒杂病论》在后世被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那么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的平脉法这一个部分，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诗曰：病家来请云，病人发热烦急，明日施到，病人向必卧，此热已去也。刚才所讲的是说，假如说病家请这个医生到家里来给病人看病，这个病人呢，他发热，身体非常烦，非常热。第二天啊，医师到了，病人却向着墙壁睡着。他说这个时候呢，叫做热已去，就是发烧已经过了，这个刚刚讲的烦急而发热的情况已经过去了。然后设令脉不和，他说假如啊，摸他的脉，脉不和，就是脉呢还有病。于是张仲景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楚言以喻，就是说啊，这个人呢他已经没病了，已经好了。他说设令向壁卧，说这个人呢，假如向着墙壁这样子卧着，闻师道，听到医生来了，却不惊起而判事，就是说没有爬起来。以前的人虽然说医生不一定是最受尊敬的人，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人，所以呢，当医生来的时候，他应该会突然的就爬起来，哎呦，医生，我要看病啊！但是他呢，设令，就假设呢，这个人啊，他是不惊起而判事，就是没有惊而起，而且呢，好像非常的想要看一看医生，却若三言三止，一面跟你讲话呢，一面又停一下子，讲一讲停一下，讲一讲停，三言三止。脉之咽唾者，给他在摸脉的时候啊，他咽一下口水。脉之咽唾者，此诈病也。他说啊，这是假病呐。那么刚才说遇到了生病，但是病好了，现在遇到这是假病的，他说遇到假病该怎么办呢？张仲景说，设令脉自和，摸到他的脉呢，却是还是很平和的，该跳多少下就跳多少下，该有多大就多大，该有多小就多小的这样的脉呢，叫设令啊，就是说假如他的脉是自和，楚言这个时候呢，就给他处方说，此言病大重，就跟他说你这个病啊非常重，非常严重，非常严重，怎么办呢？当须服吐下药，一定要吃，吃了以后会吐的，会拉肚子的这种药，当须服吐下药，针灸数十百处，乃愈，是吧？要扎针和用灸，就是用扎针用艾灸，要做数十百处，就是说好几百个这个穴道呢，都得扎针，都得灸，那这样子呢，这个病才会好。所以张仲景当时对于这种假病人，他有办法用这种方式治疗。你想想看，当一个人他被人家说我要给你扎这么多针的话，要给你灸这么多次，这种疼痛他会害怕，因此呢，他就会马上就吓得就病好了，这时候就不会再诈病了。这是张仲景当时用的心理治疗的一种方法。再下来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位，叫朱丹溪。朱丹溪大概是 在金元时期的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医生，那么他所使用的药方子多半都是比较寒凉的。那么这一位朱丹溪呢，曾经治疗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啊，他的太太死了，可是这个先生跟这个太太可能是非常的恩爱，所以当他太太死了以后呢，他就每天都悲伤极了，都每天都非常的悲伤，悲伤之后就会生病，因为古时候的人认为生病了啊，认为悲伤了会容易生这种病，他认为啊，喜能伤心，悲伤呢会伤肺啊，悲会伤肺，因此呢，他说这个人就伤啊病，就因为悲伤而病了，病了的时候呢，他就跑来找医生，找这个找这位朱丹溪先生给他治病。那么朱丹溪一看这个病啊，他就知道他原一定是悲伤过度，所以呢，他就要想办法让他治好。中国古时候的治病法很好玩的，就是利用五行生科法来治。那么悲伤是肺的毛病，肺属金，金啊受火所克，火就是心啊，就是心。那么他就用心理治，用心的方式呢，心火来克肺金的方式来治，所以他就给他把个脉，一面把着脉呢就说，你呀好像怀了好几个月的孕，你大概再过多久可以生产了。这个病人是个男人啊，他一想怎么会说我有孕呢，于是他很好笑的就爬起来就说，哈，这个庸医呀，然后呢就走出去了。逢人就说，哎，你看那个朱丹溪，人家还说他是名医呢，什么了不起的，连我这个男人他也说我有身孕，而且多久多久还可以生小孩，你看看多好玩，见一个笑一个，见一个说一个笑，就这样子呢，结果他的病就这样子不药而愈了。你看像这样子的用心啊，来就是用火来克金，心用心啊，心是喜啊，那么心之志为喜，那么用心的这个喜呢，来喜悦来治疗这个肺的悲伤，这样子呢，这个病就很快的好了。这是朱丹溪的一个故事。再来讲一位，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心理治疗学家，叫做张子和。张从政也是金元时代的一位这个著名的医学家，那么他最喜欢用的药方子是攻下。金元四大家里面，刚才讲的朱丹溪是寒凉派，那他呢是攻下派，所以攻下派就是吃这个药呢，一般来说都会给他泻个肚子啊等等而来治病，所以称他为攻下派的大师，并且呢他也是一代心理治疗大师。那么他曾经治疗一个孕妇的病，这个孕妇啊听说张从政张子和先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他治病呢效果非常的高，所以这位孕妇她，而且这个孕妇是一位穷孕妇，很穷，没有钱，那么她好不容易借了几文钱来说是要来请张子和治病。这孕妇什么病呢，是怀了很大的肚子，就是过期不生，一直等，一直没有生。那么他拿了这些钱到了张子和这里，他就说，哎，张先生啊，听说你很会治病，那么我呢这个怀孕了以后啊，一直到现在足月了，应该临盆而没有临盆，请你帮我治疗吧，把钱就放到张子和的面前。张子和一看就知道这个孕妇的病情是什么，他抓起这几文钱呢，就往地上刷一下就丢下去，他说，你这一点钱还能够让我给你治病，你要知道我是一代名医耶，你这一点钱怎么够我用啊。这个孕妇一想刚刚那些钱都是向人家借的，赶快跑下去一个一个钱呢再去把它捡起来， 这一捡钱，把钱全部捡起来了以后，他开始阵痛，就回去就生了。这什么意思呢？原来张崇正、张子和他当时就已经知道这个孕妇啊，她是因为运动太少，而且又知道她没有钱，所以这个钱丢在地上呢，她一定会把它捡起来，所以呢就让她去捡这个钱。然后呢这孕妇捡起钱来，然后又收到了运动的效果，结果就很快的阵痛，很快的就生产了。这是张子和治孕妇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心理治疗法。另外张子和还治一个病，这个病呢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女人，因为有一次啊，在从到外面去旅行，但是在旅行的当中，在被强盗抢了，被强盗抢了以后啊，她就从床上一下跌下来，跌下来以后，从那以后他再也就有心理上的问题了，任何时候都担心受怕，搞不好会被人家抢了或怎么样，所以听到一点声音都害怕，因此呢就以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过。一年多了，找很多的医生看都没有办法治疗，找到张子和，张子和细心的、耐心的给他观察、给他分析，然后认为他这个病呢是胆气败伤胆呐、啊。啊，中国古时候的人都认为人，假如说他害怕，叫做胆子小。那这里呢就讲胆气败伤，就是胆子小的意思啊，胆子小。那么应该采取心理治疗的方法，所以呢他就派了两个人。派了两个女人，也就是张子娥自己的这个家里人吧，就去把这个女人抓住，抓得紧紧的，让她坐在椅子上面。然后呢，他就把她按在这个椅子上的时候呢，然后在她前面就砰一下子打了这个桌子一下。这个女人当然就吓了一大跳，因为听到声音就吓到了，哐一下子吓住。这个时候，这个张崇正就说：“你怕什么？我只不过是在这个桌子上面敲那么一下，你也害怕啊？我只是棍子打茶几，你怕什么呢？”等到他心神一定，他说：“哎，真的呀，这只不过是如此。”然后呢，张子和在这个时候刚刚讲完，又在茶几上面又这样子敲一下子。这个时候他一想：“哎，这个茶几响一下，那有什么好怕呢？”于是他就不害怕了。然后又在同样的重复这样的动作，重复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根本就再也不害怕了。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就坐在那里坐着了。再一下，突然他听到外面窗子上面更更更被有人在抓搔抓窗子的声音，这个女人还是害怕。为什么呢？又有声音了，就害怕。刚才是敲茶几，她不怕了嘛？可是外头又有别的声音了，他又害怕，又怕人家要从窗子里面跳进来，又来抢劫啦，或者强盗啦等等，他又害怕了。那么这个时候，张崇正他说：“这有什么好怕的？不过是外头窗子上面有一点声音而已。”哎，他又停下来，然后渐渐的就因此而不怎么很怕了的时候，这个女人就笑了，她说：“你这什么治疗的方法吧，真奇怪。”那张子和就说：“你要晓得，《内经》里面曾经记载了一种叫做‘惊者平之’。什么叫‘惊者平之’呢？惊就是害怕，害怕呢，我们要用平的方式，用平常心的方式，让你变什么事情都变成平平常常、常常见到的事，这个时候你就不害怕了。”所以呢，用惊者平之，对于受惊的人呢，治疗的时候要让他对于这一个发生的原因变成平常事儿，这个时候跟平常一样了，就不害怕。所以这个时候啊，他一想通了，就点头说：“嗯，对对对，真的是如此。”所以这个女人呢，回就不害怕了。不害怕，可是张子和还担心这个女人回到家里面害怕。所以呢，当这个女人回到家以后，他又派人到这个女人的家里去，常常去敲门，烫烫烫烫敲。大家知道，古人曾经说过， 不做亏心事，不怕夜半鬼敲门。那这女人在当时还有点害怕，所以呢她就给派人去敲门，敲敲敲敲久了，她也觉得这又是个平常事儿了，那有什么好怕呢？所以再也不害怕。因此呢，一年多的这样子的病也被张子和就简简单单的几天一两天的时间就把它给治好了。再下来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妇科名医，叫做傅清主的，他所治疗过的一个病情。这个病情呢是这样子，有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两个人呢突然的发生了口角，发生口角以后啊，这个太太就生病了，啊，两个人互相骂过了以后，这太太就泱泱不乐，以至于生病了，不吃不喝，以至于呢就一卧不起。这下这个先生啊，因为他很恩爱，所以这个丈夫呢非常非常的气，非常的急，非常的这个，于是去请教傅清主先生。那傅清主一听完了以后呢，他顺手就在地上捡了一块石头，啊，捡了这个石头呢，就说：“哎，你拿回去啊，把这块石头啊煮，好好的煮，煮一煮，你要用炉子，用文火慢慢煮，煮到这个石头啊已经软了以后，当做药引，我回去配药，配了药，然后呢就让你拿回去，这个用这个配的药引子的这一个水啊，石头煮软了的这个水来配我的药。”给你的太太喝，这样就好了。大家想想，石头煮再久也不会软吧？可是呢，这个先生当时就真的相信傅清主所说的话，拿着这个石头煮啊煮啊煮啊煮，煮一天没软，煮两天没有软，煮三天，煮四天，一直煮一直煮，煮了七天八天，好像有点像睡美人在那里等那个王子一样，等吧等啊，等了一百年王子终于来了一样。结果他煮了好久好久，石头还没软。可是呢他就跑去找傅清主，他说：“哎，到底我这个石头什么时候能够煮软呢？”傅清主说：“哎呀，你这个时间还没到吧，再多煮一点时间，用文火煮啊，慢慢煮，就跟这啊，跟我们煮火锅啊，煮什么东西一样，再多煮一点时间。”他就回去就继续煮，他也不怀疑傅清主会做错，就说：“哎呀，傅清主，这是名医，他讲的绝对不会错。”结果呢，就继续煮，煮了很久很久呢，最后他突然的，他太太好了，哎，他说奇怪，怎么会好呢？他就跑去找傅清主，傅清主说：“那你太太做了些什么事儿？”我太太她看到我在那里煮石头，她觉得很过意不去，她就爬起来呀，就帮助我煮。我到外面去办事呢，她就帮着我煮了，就这样的煮煮煮煮了一段时间以后，哎，她就好了。原来怎么样？原来这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太太看到先，因为他们两个很恩爱，所以这个太太呢觉得先生一直为自己的病在这里煮石头，那算了，我来帮着个忙煮吧。这一下子刚刚那个不快乐的那一件事情呢就忘掉了，因此他的病呢也就好了。中国古时候对于这些啊这种心理上的病，他用了很多种很特殊的方式治疗，刚才所举的几个例子就说明了中国古时候也有心理治疗。可是中国古时候的心理治疗法也用着五行生科的方式来处理。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木能生火，火能生土，土能生金，金生水，水能生木，但是呢他们也有相克的一个关系。这个相克的关系就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古时候利用这样子一个五行生克的一个方式来做心理治疗，常常就能够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中医学认为肝属木，心属火， 肺啊，肺属金，脾属土，肾属水，那么他们也有相生相克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肝能生心，心生脾，脾生肺，肺生肾，肾生肝。同样的，肝克土，土啊，肝克脾，脾克肾，肾克心，心克肺，肺克肾，这样子的，肺克肝，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呢，凡是肝所藏的那一个神，肝藏的是什么呢？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与志，肺藏魄，然后呢，这个肾藏精与志。假如说你是神伤了，那么要用肾来克它的时候，就利用肾的志，例如精或者是志，来克心啊，来克心之神，这样就可以治了。同样，刚才所举的例子里面，例如悲伤过度就是魄伤，魄伤了的时候呢，就必须啊，魂魄的魄，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用心神之喜来治疗这个悲愤啊，悲伤的情，就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就把这种所谓的七情都可以治好了。人就是为情而活着，人就是有情才来当人。那么人呢，他的情是非常的重的。例如刚才所看到父亲主所制的这一个夫恩爱夫妻，因为口角而泱泱不乐的这个太太呢，因为看到这个先生实在是太爱他了，为了煮药引子可以不眠不休地替他煮石头，他这个心里面一动，就怎么样呢，就跑过来帮助他煮石头。这个时候过去的所有不欢不乐呢，也都可以一下子过去了。例如前面讲的张仲景先生的治疗诈病，就用什么，就用让他害怕的方式，让他的病也可以好。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他一害怕了，他就不敢再继续躺在床上了，因为他在躺在床上的话就要被针灸数十百次。我记得我自己在小学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身体不好，有一次休克，升旗的时候被太阳晒得太久，以至于休克昏倒。昏倒以后呢，同学们把我抬到保健室里头，抬到保健室里头，我自己呢就在那里躺着。我说，哎，我这一下子我可以多休息一段时间，因为五六年级的时候的功课非常的忙，我因为那个时代啊要考初中联考，因此呢非常的忙，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读书，去听老师讲课，不愿意做这件事儿。因此呢，我躺在保健室里面多快活，多舒服啊，又不必升旗，又不必什么，多好。于是在那里躺着呢，就一倒就不起，反正后来我也听到他们在那里讲话了。后来呀，我一直不起，这个老师啊，他大概也就用了这一套方法，但是我当时不知道老师是用这一套方法，他就说，看来要吊短档啊，啊，就是要用吊点滴，要给他注射一个什么食盐啊，食盐溶液或者是葡萄糖液，给我输液吊点滴。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一听到了，我就想，哎呀，不行啊，这马上要吊这点滴，那是疼痛不得了。所以呢，我赶快的就醒来了，我就说，哎，我不必打这点滴了，我可以起来了。于是就不得不跑去上课了。这是对于诈病的人，你要用这一套方法。因此我自己在病患当中呢，我有的人也来这一招，我就说啊，你这个好像需要再多扎几针呢，那样子就会好。那么当时有一些小病人，他们晓得哦，这个不行，马上要真的要扎针，这就不行了。利用这种七情或者说五脏六腑的五行生克之法来治疗这种七情的生病，这是非常有效的一套方法。另外，除了用这种方法来治疗以外呢，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刚才曾经说过的，不做亏心事，不怕夜半鬼敲门。当你做一个好人，或者做一个精神不紧张的人，或者不烦恼的人，那么你就什么病也都不容易犯了。那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精神不紧张不烦恼的人呢？很简单， 就是把你的欲望，把你的执着放得越淡越少，那是越好。因此呢，我建议所有的，不管你是正常的健康人也好，你是有病的人也好，从现在开始把你的欲望，把你的执着放得越淡，那么你呢将来生病的，尤其生这种所谓的七情病，七情病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病的这个机会就会减少很多了。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当一个人不紧张不烦恼，他的肾上腺素啊，或者是这个乙烯胆素等等这些的，或者说是这个自律神经的分泌呢，也会比较平衡，比较不会过多或过少。这样子的人，他的肠胃或者心脏等等也都会比较好，而且他睡眠也会比别人好。除了这以外，就是他的免疫能力也会比别人要来得强。因此受到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所造成的外感的，或者说是感冒等等这些病情呢，也会比较少得多。今天我们这个中医古代治疗心理的毛病的单元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